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2月2日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我是齐志峰。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内容包括：中国星期五又推出了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对微博进行控制的18条新规定；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2月1日在香港和台湾发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读过与联邦调查局相关的情报委员会的备忘录。这个情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但是现在这个备忘录出现了不同的版本。这个备忘录可能影响到涉及俄罗斯干预美国竞选总统大选竞选的调查，因此川普总统最后是否会公布这个备忘录引发关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备忘录，这外界又俗称叫做这个努涅斯备忘录，是由这国会的共和党的议员，同时也是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德文努涅斯在近几周起草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提到了有关于司法部在这个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期间呢，这个情报单位因为怀疑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当中有人跟俄罗斯方面有所接触，那么因此呢，司法部要求联邦情报监视法庭的许可能够进行窃听与这个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对此呢，就有很多人的担心，是说这可能跟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部的这个涉俄调查通俄门有所关联。那么川普总统自己也对他自己身边的人说呢，这份这个备忘录如果公布的话呢，将能够影响到这个涉俄调查的公信度。那么对此呢，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有关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备忘录，在情报委员会投票决定公开之前，联邦调查局只被给予有限的机会来检视这份备忘录。正如在第一次的检视当中所说的，我们对这个文件当中会影响备忘录准确度的事实欠缺感到严重关切。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官员已经证实了说川普总统他已经读过了这个备忘录，而且呢，根据这个媒体的引用其他白宫官员的报道是说呢，川普总统打算在星期五，就是明天，就会准许情报委员会来公布这份备忘录了。那不过呢，这个 FBI 则是提出这个严重关切的这个版本，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能川普总统读到的这个备忘录并不是情报委员会内部自己的备忘录，因为呢，同样是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民主党的议员谢安达议员在昨天晚上推文，他说呢，今晚深夜发现努涅斯主席在将备忘录送到白宫之前改动了当中的实质内容，这项改变并没有受到委员会的同意，因此白宫读到的文件是委员会没有同意可以公布的。所以到底川普总统他现在读到的一个这个备忘录可能是在努涅斯议员改动之后的这个内容，那到时候如果星期五真的要公布的话，国会公布的话，到底公布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内容，是川普总统读到的还是国会版本的内容，都让大家很关切。那不过呢，川普总统虽然可能在星期五公布，但是他提名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多夫雷则是表示说呢，如果公布这个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司法调查上很大的损伤跟不便。那么他也曾经跟这个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亲自谈过，希望不要公布。那么现在呢，在今天媒体也报道说，这个白宫内部的这个官员也表示说，如果说白宫方面一旦执意要公布的话，那么 FBI 的局长可能会因此辞职，因为当时呢，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就说过了，他说呢，他决定相信的是司法，而不是向总统效忠。如果今天总统要求他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还有可能会以辞职来表示他的清白。所以现在新传出的消息是，这个 FBI 的局长可能会因此而辞职。那么刚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刚才从西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聚会回来。那么呢，在这个下陆战队一号的时候，记者询问他说，到底会不会要来公布这个备忘录？他则是没有回答，就走回到白宫了。不过在说到跟俄 罗斯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说俄罗斯的三大情报头子最近才来到美国，来到华盛顿 DC 跟美国的情报界做接触。俄罗斯的三大情报头子，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舍金，还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以及俗称格勒乌的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科罗伯夫都来到华盛顿，并且会晤了美国情报的高官。那么对此，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已经证实了他们的确来到华盛顿跟美国情报官员会面。而美国这个 CIA 中情局的局长庞培奥也来说，他说呢，没错，我跟他们会面了，是来谈反恐的事宜。不过呢，这个熟悉情报界的这个人士者指出说，同时俄罗斯三大情报头子一起来到华盛顿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当中的其中一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呢，其实2014年受到奥巴马政府的制裁，所以他是在制裁名单上的。那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让他进入到美国来，那也值得大家来探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讲话，表达了他对团结和进步的期望。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发了报道说，在讲话期间，川普总统将繁荣的美国经济归功于他自己，并要求拨款1.5万亿美元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他还提议为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提供长达12年的路径，成为美国公民。接下来请听赫尔曼报道的详细内容。
川普总统讲话没有脱离演讲稿，他高度评价了政府成就，同时对境外威胁表达了强硬姿态。
Around the world we face rogue regimes, terrorist groups.
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和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虚弱注定会引向冲突，无与伦比的力量是我们最保险的防御。
试图研制核导弹打击美国及盟友的朝鲜被点名批评，川普说这个政权品行败坏。川普总统呼吁国内实现政治和谐，共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移民政策改革。
今晚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为了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这至关重要。
数量空前的反对派议员抵制总统讲话，国会黑人议会小组的成员身穿肯特布制成的衣服，以回应总统最近发表的有关非洲国家的轻蔑言论。在民主党人的官方回应中，川普的名字从未被肯尼迪议员提到。这位议员的祖父的兄弟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总统之一。
凌霸者的拳头有可能打中，有可能留下伤痕，但是美国历史上他们从来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比得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的国民的力量和精神。
美国人对第45任总统持有极端分化的意见，这一次的总统讲话不太可能影响太多选民。
我认为他的同僚会喜欢这次演讲，但是总体来讲，我猜他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起不到预期的效果。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很长的演讲，超过了1小时20分钟，但没有给未来的走向给出真正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是洗衣服时列的清单，没有具体内容。
尽管总统呼吁团结，并宣称他任职总统的第一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可以看到乌云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川普团队在2016年竞选季与俄罗斯的关联，以及总统自己是否涉嫌妨碍司法。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 这次国情咨文讲话获得大众普遍的正面回应。川普在讲话中强调团结以及两党合作，博得许多共和党人的青睐，但是民主党人对他的真实意图以及未来的走向抱怀疑态度。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任职以来动荡的一年过后，利用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在参众两院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面前呼吁团结。
All of us together as one team.
我们所有人一起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美国大家庭，可以做到任何事情。我们共享家园，有着共同的心愿、共同的命运以及同一面伟大的美国国旗。
Great American flag.
共和党人对总统更柔和基调和对两党合作的呼吁表示欢迎，其中包括众议员布莱恩·菲兹帕特里克。
他说到了因为家庭事由的知心并驾，他谈到了基础建设，他说到了职能训练，他也提到了阿片类药物，这些都是两党合作的议题。我真的很开心听到他这样说。
但是民主党人在整场演说中时常不给予掌声，显示他们怀疑着川普的诚意。许多民主党人也质疑总统是否真的愿意在移民议题上妥协，这包括众议员麦戈文。
这个总统对移民的看法很极端，他的看法吸引了其基本盘中狭隘偏执的种族主义分子。
演说后的即时民调显示，总统软化的语气至少一开始是有效的，问题是这能持续吗？分析家约翰·胡达克说，
如果总统想要个重启，他这个行为必须不仅仅是展现在一月份某个晚上的一个半小时，他必须持续这么做。而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川普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不仅仅是长期，即使是中期也是如此。
吉姆·凯斯勒说，现在要看川普能否在国情咨文讲话之后保持势头。
是的，他应该从国情咨文获得了声望的提升，几乎每任总统都是这样。问题在于这会持续多长时间，讲话的保质期、半衰期是什么，对他有七天还是有七个月的帮助。
川普的演说显示他的政治支持者毫无疑问地依旧效忠于他。川普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设法提高其支持率，而川普的支持率一直处于史上新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美国人纷纷评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来报道说，美国人的强烈反映出川普执政一年后国家的分裂。接下来请听奥沙利文的详细报道。
一群年轻的共和党人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吧观看电视转播的川普讲话。
川普讲的都是我想听的，他领导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在改革，使我们国家摆脱失灵的政策。
在美国女性选民联盟在洛杉矶举办的一次观看聚会上，一位选民批评川普回避重要问题。
他只字未提环境，他谈的更多的是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完全没有讲到和平。
他还说也没谈到妇女权利。芝加哥的一位年轻共和党选民赞扬川普提出了团结的主题，
其中包括让全体美国人都享有更繁荣的经济，以及打击暴力帮派组织成员。
但是一名纽约人对川普把暴力犯罪与某些有暴力倾向的移民联系起来表示不满。
好像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想法，凡是入境者都是某种威胁，而国内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一位美国第一代移民反对川普限制移民的计划。
至于我对美国的信仰背道而驰。
洛杉矶一位选民担心川普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错误讯息。
我们不关心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只关心自己，我们是美国优先。
但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酒吧，一位电视观众说，川普宣示了坚定的决心。
我认为那些质疑我们决心的人应该再考虑一下。
他还说，川普讲话令人安心。
我认为对那些想要团结起来的人来说，川普讲话是促进团结的。
但也有美国人说，总统的讲话可能会造成分裂。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当局星期五又推出了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对微博进行控制的18条新规定。中国负责网络信息监管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的微博客信服务管理规定，对微博服务平台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必须要与使用者签协议，各平台必须建立辟谣机制，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门删帖，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理措施，并将记录向当局报告。此外，各平台在使用新技术调整增设具有新闻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应用功能前，要向当局进行安全评估等等。根据新的规定，除了平台提供者对博客信息内容负有主体责任外，而开博客的用户也负有管理责任，而这一责任不但包括各账户自己发布的信息，也包括跟帖评论。上个星期，中国最大的博服务平台新浪微博的负责人遭到当局的约谈，包括热搜榜在内的几个热门板块被责令从当晚开始下线一周。当局称，新浪微博对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严重导向问题，并要求对它进行全面的整改。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对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的控制，仅去年就关闭了将近13万个被当局认为是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2月1日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该诗集的编辑者说，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狱中离世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部书名为《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七成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也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这个言论、他的行动，包括他的这个一生，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感召。那我们作为他的同行、作为他的同事，受到这种感召，我觉得应该把因为他的死而引起的这场写作、创作、言说的这样一种行动，又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当下，也留给未来。
广州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参与了诗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作品收录在诗集中。刘晓波病重期间，吴明良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2017年8月，广州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家中查抄，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了吴明良，关押近一个月后将他取保候审。孟浪说，诗集原定去年9月出版，由于吴明良遭到当局拘捕，导致诗集编纂工作停摆，出版时间被迫推迟。
今年2月份是台北一个国际书展，有一个2月6号就要举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因为台北国际书展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华人世界凸显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场所，所以在去年年底前啊，我就和一些朋友就打算就是在2月份把这本书推出来。
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后，知识界乃至公民社会为之骇然，有必要收集纪念刘晓波的诗歌，以文本形式记录下当代罕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广东独立作家野渡说：“
当局前面
面临着禁止刘晓波那种报道和他的声音传播出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用这种文学用的特别是诗歌的形式呢，从反映了刘晓波的命运和形象啊，就是说在这里呢，文学在这里呢重新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力。
刘晓波生前在外国专家会诊时明确表达出国治疗的愿望，但至死未能如愿。刘晓波逝世后，遗体被迅速火化，并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被带到不明地点监控。大连、广东有多人因海祭刘晓波遭到当局抓捕。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放刘霞及其弟弟刘辉出国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二月一日发表报告说，中国军队攻打台湾的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国军队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以及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抵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攻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位负责朝鲜政策的高级官员说，尽管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是他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尹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 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十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广东维权律师穆隋穆清被中国当局吊销执业证。2月3日举行听证会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中国法律人近日发起的紧急呼吁书，短短3天内获得1200多名公民联署，而各地都有因签名或准备赴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到约谈或传唤警告。此外，中国律师2月1日发起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利声明的联署，掀起新一波的公民维护律师职业权的声势。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隋穆清律师，2月3日将参加吊销其律师证的听证会。不过由于当局引用的理由一项已经4年，而另一项非常牵强，引发外界强烈反弹。在有网友呼吁尽可能多的人报名前往参加听证的同时，中国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1月27日发起紧急关注广东维权律师隋穆清吊照事件的联署签名，获得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孝曙、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鲁难等在内的许多海内外人士参与。据维权网报道，短短3天，联署就有超过1200人签名。联署信表示，非常震惊地看到广东司法当局拟对隋穆清进行吊销律师职业证的处罚通知，深表忧虑和关切，紧急呼吁呈现全部事实真相，将庭审录像公之于众，质疑被处罚行为已近4年，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都早已过处罚时效，如今处罚明显是选择性执法，有打击报复之嫌。而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拍照是律师的职业权利，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看守所禁止律师拍照是非法规定。赵国谦解释说，在隋穆清2017年度年检合格之后，再对之前的职业行为进行处罚，在法律上是靠不住、蛮横和不公正的。隋穆清1月23日接到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2014年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辩护和2017年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隋穆清星期四在被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有那么多人联署声援，他没有想到，希望能和当局平和理性地解决这个引起海内外如此关注的事件，让当局能放他一线生机。他说，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来说呢，多多少少算是一种肯定。当然我也是希望呢能低调，能解决，能叫当局呢能给我一线生机，希望当局能参考一下。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律师，我还是比较负责任，比较尽忠职守的，这个确实是我的初衷。所以我还是希望能理性平和的能跟当局能达成一个妥协，放一线生机呢我也就满意了，因为我也毕竟做了这么多人权案件，我觉得我也能理解。
另外，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因为签名或者准备前往广州参加隋穆清的听证会，一些人被当地国宝喝茶或者约谈警告。 其中广州的王清宁星期三被十多位警察约谈，威胁他赶快停止签名，也不要去听证会围观，否则在狱中过年。同时，江苏省的独立人权观察员徐勤星期三准备前往广州，结果遭到三位自称是警察派来保护他的人堵在家中，被轰赶出门后一直在门外坐守。徐勤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已被24小时围困，一般十多个人。已经购买赴广州火车票的709抓捕案维权律师王宇和丈夫包龙军，由于受到天津国宝的阻挠，被迫退票，无法前往参加听证会。另外，自北京的余文生律师1月19日被刑拘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因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余文生争取自由的联署信，到星期四已有820多人参与。不过陆续有网友证实，因参与联署受到当地警察或国宝的约谈或喝茶，警告不得参与声援余文生律师的活动。同时，中国维权律师刘伟、滕彪和刘世辉2月1日发布中国律师关于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声明联署，声明表示，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709大抓捕案后，动辄抓捕维权律师，尤其动辄注销、吊销律师执照、侵害律师职业权和就业权的事情仍时有发生，近期愈演愈烈。声明表示，2015年1月15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余文生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执业证，并因发表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1月19日被以妨害公务刑拘，1月27日被徐州警方以涉嫌煽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联署信表示，除广东的隋慕清律师外，2017年下半年云南的王李干和王龙德、山东的祝胜武被吊销律师职业证，浙江的吴有水被停止执业9个月，上海的彭永和面临被注销律师证的险境。此外，709辩护律师北京的吕玉涵遭沈阳警方拘捕，外界质疑他是遭到当地警方报复。声明强烈呼吁司法部门回归文明和理性的轨道，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律师，尊重和保障律师职业权及其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重新检视近期一系列注销、吊销律师执照的决定，正确解决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不人为刻意制造对立和矛盾，合力推动法治的进步和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世界正义工程公布了2017-2018全球113个国家法治指数排名，中国排在第75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排名第16，台湾不在调查范围之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1月31日于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2017-2018法治指数报告。该机构对113个国家总计超过11万户和3000名专家进行调查访问，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无腐败、公开政府、基本权利、秩序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8个项目，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受调查国家的法治情形。北欧国家丹麦拔得头筹，而委内瑞拉则敬陪末座。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受调查者当中，中国全球排名上升了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在第16名，而菲律宾则是排名下滑最严重的，比去年掉了18名。菲律宾询问者日报编辑约翰内里在发表会上表示，中国对菲律宾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但内里认为，举例来说，中国不尊重南海仲裁法庭裁判，对区域传递了讯息，如果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就不会遵守法治，那是问题所在。他对美国之音补充说，菲律宾公民对于中非两国政府关系的紧密性没有受到严格检视而感到担忧。内里说，
总体来说，中国对菲律宾法治情况的影响是负面的。
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无腐败和秩序与安全这两个项目得分比其他项目高，而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以及基本权利这两个项目中得分偏低，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15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第14。庞塞也对美国之音解释，法治指数研究会与中国等113个受调查国家当地的组织合作进行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研究资源有限，台湾不在法治指标调查研究范围之内。他说，
我们首先包含的国家是根据人口、收入水平等等，我们没有包含台湾，这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最终我们希望可能包含到世界上所有国家。
报告还指出，各指数与先前分数相比，降得最多的是基本权利。全世界113个国家中，有71个国家的该项目评分下滑，其次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有64个国家评分下滑。另外，法治指数总分下降的国家比例是 34%， 而提升的比例是 29%，这是个令人感到不安的趋势。其余37%的国家分数与2016年一样。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首艘自制的航空母舰有什么新的看点？ VOA 卫视时事大电台主持人宇宙在媒体观察中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此进行了探讨，接下来请听报道内容。
第二呢，中国媒体新华社还有很多的这个官媒啊，他们报道了一条这样的消息，说中船重工他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中船重工。什么叫中船重工呢？中国船舶重型重工集团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国有公司、国有集团。那么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造船。那么他们在周二呢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中船重工2017年国产航母提前实现多个重大的节点，是他们的这个主要说国产航母在2017年实现多个重大那么节点。那么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他现在谈到的这个重大节点呢，他其中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他整个长篇新闻就那么一句话提到了航母，实际上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叫航母，应该叫中船重工的如何发展。2017年，那么他既然把题目说到航母了，他就说就是中船重工在打造国之重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首艘国产航母，相继提前实现下水动车、博士等重大节点。我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这没有什么重大节点。你认识
技术性听起来是非常的强，但是老百姓如果听可能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感觉啊。
他主要说到三点，一个下水，一个动车，一个博士。那么这三点任何一个船的下都要就是下水啊，都要动车，都要试验发动机的情况，然后就是停泊，这三个点就这三点完全反映不出中国这个航母有任何的新的这个技术发展啊，或者有什么重大突破也好，这个只是表明了中国的航母还在建造，正在往前发展，没就除此而已，看不出任何的新意啊。
嗯，大概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些方面过去是比较落后的，那么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些进展，所以自己感到比较骄傲，大概是这有这样一个含义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航母的话呢，在此前期中国已经有一艘航母叫瓦良格号，那么那艘航母大家似乎是人尽皆知啊。那么能不能比较一下，就这两个这次的这个航母和瓦良格号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整体设计是完全按照这个瓦良格号，他们现在中国海军叫辽宁号、辽宁舰号。那么整体设计是全是从那个上面抄过来的，
等于就是还是苏式的这个设计。
苏式的完全是抄过来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表面上的变化，比方说原来那个瓦良格号 那个指挥塔，他们叫指挥岛，是比较大的。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航母，它叫001A号。那么在这个新的航母，它把这个岛缩小了。为什么要缩小呢？就指挥塔缩小了，它在那个舰艇那个甲板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停放更多的飞机，它是这个设计。那么其他的整体设计理念，完成效果，就整个的结果、排水量等等，都和这个就是第一艘辽宁舰万隆号辽宁舰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的排水量都是不知道6.5万吨啦，都是。但是造价是不一样，造价那个瓦兰格号是9000多万美元，9000多万美元，由一个商人从乌克兰买回来。那么这艘第一艘中国的航母大概造价是30亿美元。
那么说到这个航母呢，我们又不得不提这个刚才讲的，它这个是苏式的这条路子的设计。那么拿他们中国的这个航母和美国的美式航母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情况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这个航母，它应该是起飞阶段啊，开始阶段它都是常规动力。那么美国的航母，美国现在有十一二艘这个航母，都是这个核动力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的排水量，美国的航母都在这个10万吨以上。那么中国的建造的航母，不过包括第一艘瓦良格号和辽宁号和这一艘001A号呢，都是6万多吨，6.5万吨，这个比美国的要就是相当于美国的这个中型这个航空母舰。现在美国的中型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退役了，都不用了。在第一线服役的航空母舰都是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二1月30号，中国宣布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将于3月5日在北京召开。目前各省人大代表已经选出。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异地内蒙古当选，其他中共高层也是异地当选，包括汪洋在四川，赵乐际在黑龙江，栗战书在江西，韩正在陕西，甚至离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王岐山也在湖南当选。有分析称，人大代表异地当选蕴含北京的政治考量。那么中国人大代表究竟是被选举还是被安排？中共为什么让高层被异地选举？这是如何操作的？这样的人大代表选举与中共的初心距离有多远？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邀请香港前哨前总编刘达文就此发表了他的意见。
中共一直都是非常无耻的嘛，他讲什么法治啊，什么民主啊，其实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说他习近平在内蒙当选啊，王岐山在湖南，这种做法呢是他们的传统，他都是这样的，所有国家领导人那一层的，他都会这样安排到一些地方，有些呢是有业务关系的，就好像19大的代表是不是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嘛？是不是习近平在贵州当选，他就跟贵州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有工作关系的，就好像新疆呢，就属于易俊生的政协系统那边有些业务属于那个管的，有些就没有关系的啊。习近平在贵州当选党代表啊，主要就是为了顺利，因为他那个陈和敏这个亲信在那里做省委书记，所以就方便能够全票当选啊，做工作啊，就是做啊，这个人大代表的也是类似这种情形，是中共的惯例来的，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啊。
就所谓的全国人大代表异地当选的问题，香港前哨总编刘达文继续说：“
都是中共关起门自吹自擂的一些东西，外界看来呢，只是形式上有些新啊，实际上内容也跟以前没什么大的突破，是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安排，只不过是体现了 习近平的新的治国理念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效应？因为所有这些，你好像他为什么到贵州因为他的亲信陈和敏在那里做省委书记，而且呢是扶贫工作是中共自己讲做得比较好，所以呢他到那里第一个陈和敏肯定会给他做工作，第二个呢他扶贫有点效应，可能也贵州那边的民众也不会太反感，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动作而已，根本跟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啊。
关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所谓选举问题，中国时事评论人高鑫说，
这个所谓省份选举其实是和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改了这种中央领导人下地方选举区域布置的过去的潜规则有直接关系。按照中共的官方媒体自己所说，在2013年之前，中央领导人，他这里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不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担任一把手的那些政治局委员，通通都要分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去，由中央指定当选党代会的代表和人代会的代表。在2013年以前呢，基本分布是具体的人选，他过去在哪个地方曾经有过较长工作经历，或者是他是哪个地方的出生人，就是所谓的籍贯，他呢往往就会被安排在那里。2013年之后呢，因为习近平改了新制，习近平不是号称他有他自己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就包括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会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里，由中共中央具体机构去指定去安排的时候，要让他们和一是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连接，二少数民族地区连接，三扶贫攻坚地区连接，这是所谓的政治取向。其实这里边的所谓的政治取向呢，也包含了一些习近平自己所设计的因素。那习近平自己所设计的因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像有些新闻媒体里已经分析到了，就是防止地方势力做大，更具体的就是要防止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领导层的这一些人，他们通过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去选举，去成为那个当地的独治的，成为当地的一霸，或者成为当地的政治上的那个离心离德的力量。
关于中共控制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问题，高鑫继续说，
如果仅仅从中共的选举机制角度来看，习近平之所以去内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都要分布到全国的这些需要被分布的那些自治区和省市里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具体的事实是，在这些所有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所谓的扶贫攻坚地区，都要分布全了，每个点至少有一个。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内蒙古原来分布的是刘银山，现在呢因为刘银山已经退位了，他已经不再担任十三届人大代表了，内蒙就要空缺出来，内蒙空缺出来就应该再分配进去一个人，至于具体分配谁，那可能就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把习近平安到那里，安排到少数民族地区，更能够体现出他习近平统帅全国每个地方每个自治区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所以呢，我觉得从扩张领土的角度可能还稍微远了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因为在贵州是全票当选了贵州的十九大，在贵州省选举出的十九大的党代表， 那么他现在当选13届人大全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无论去哪个省市自治区，当地的领导人都会十分紧张，只要丢一票他吃不了兜着走。
嗯，
所以呢，我想呢，习近平到哪儿以后，我相信在具体的选举过程中，在选举之前都会有所谓的动员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你已经传达了很多网友、很多听众们的这个对这次中共这种选举的虚伪性的评价。我现在呢，在这里所要说一句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他在公布他的选举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应该由内蒙古选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不是说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国人代表，这个应该由哪里来的？中央指定的。中共政权的所谓选举制度历来如此，他的所谓的人民民主的虚伪性也就从这里体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政府决定延长在美国的7000多名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临时保护身份允许移民和难民在他们回国后还会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在美国安全滞留。
It's a chance.
这是生存的机会，这是一张卡，一份文件说你可以活，你可以有希望，你能有1年半时间追寻自己的梦想，就是这样，我会感恩，非常感恩。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三晚间说，为叙利亚人提供保护身份是因为叙利亚的局势这些状态目前没有改善，其中包括持续发生的武装冲突。美国法律规定，临时保护身份每1年半审查一次，叙利亚人的庇护身份总是获得批准。川普政府最近宣布结束对来自海地和萨尔瓦多难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这两个国家在过去10年中受到了地震的破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时事经纬的节目编辑是美国美式橄榄球冠军赛超级碗，这个星期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这是今年最大的橄榄球赛事，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电视上观看，全国各地将有超过100万人亲自参加超级碗相关活动。由于今年美国各地爆发流感，人们担心超级碗会让更多的人感染上流感。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
两支球队已经抵达，准备迎接这个大日子。今年超级碗的东道主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把城市的会议中心变成一个孩子们可以测试球技的地方。由于美国今年冬天流感肆虐，一些报道将这些场所比作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器。明尼苏达州已经有很多人罹患流感，人们甚至可以在出现症状之前就传播病毒。
只要很多人聚集在封闭的空间里，就一定会为病毒更有效的传播提供机会。
在超级碗的赛前活动中，志愿者都会对设备进行消毒，以防流感病毒扩散。
他们把所有设备都擦干净，在孩子们使用之前进行消毒。
除了大赛以外，很多场合都为流感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即使去别人家看超级碗电视转播，你知道你也是在和人聚会。而且我们知道人们咳嗽和打喷嚏，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呼吸，你就可能会传播病毒。
You could be transmitting viruses. 邝杰夫医生是一份新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该研究显示，呼吸道病毒，特别是流感病毒，会影响到心脏。
What we showed was that your six.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被检测感染了流感的一周内，你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会增加6倍。
65岁以上的人风险最大。在明尼苏达州，公共卫生官员提醒现场观看大赛的人们要尽量避免与病人近距离亲密接触，要经常洗手，避免用手触摸眼睛和鼻子。 如果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那就赶快补上，因为流感季节还没有结束。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美国彭博新闻社引述了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当局正在起草一份建议，允许在海南岛合法赌博。报道说，这项或许将成为前所未有的举措，可能会重塑中在中国领土上的博彩业，改变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南部省份的经济结构。报道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关人员的话说，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改革小组属下的一些政府部门正在考虑允许在海南岛网上赌博、彩票或体育赌博。这项仍在初期的建议可能为长远在海南岛开设实体赌博打开大门。中国目前禁止在中国大陆赌博和开设赌场。这项建议还包括放宽签证规定，新建一个新机场，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海南岛，促进当地经济，减少资金外流。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说，美国预计星期五宣布对南苏丹实施武器禁运。了解有关决定的消息来源在匿名的情况下向路透社独家披露，美国目的在于加大对基尔总统的压力，促使他结束南苏丹的内战和人道主义危机。南苏丹交战双方一再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已经对一些同基尔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曾经权倾一时的陆军参谋长保尔·马龙，马龙后来被解职，被迫流亡国外。美国的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虽然美国同南苏丹没有武器贸易，但是来自东欧国家的武器经由南苏丹的邻国持续不断的涌入这个非洲国家。中国星期五又推出了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对微博进行控制的18条新规定。中国负责网络信息监管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微博服务平台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必须要与使用者签署协议，各平台必须建立辟谣机制，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门删帖，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措施，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并将记录向当局报告。此外，各平台在使用新技术、调整新增设备、调整增设具有新闻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应用功能前，要向当局进行安全评估等等。根据新的规定，除了平台提供者对博客信息内容负责，负有主体责任外，而开博客的用户也负有管理责任，而这一责任不但包括各账户自己发布的信息，也包括跟帖评论。上个星期，中国最大的博客服务平台新浪微博的负责人遭当局约谈，包括热搜榜在内的几个博客热门板块被责令从当晚开始下线一周。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